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闹。以法莲没有去，可能有两个原因。根据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第一个，他们是在基甸说，你们中间谁怕，谁就不必来打。那么就有第七章的第三节说，有22000人回去，可能以法莲支派里面也有一些人就这时候回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来作战，不是基甸没有请他们，是他们自己回去。另外一个可能，他们可能还剩下10000人，里面有一些是以法莲支派的，可是因为他们喝水的方式就被淘汰掉了，那他们就很不甘心。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以法莲支派从头就没有来，是基甸后来去请他们的。那不管是什么理由哈，这里各位我就也要劝弟兄姐妹了，包括在教会里的服事，你得学会顺服。这是人很讨厌听的字眼，要学会顺服。如果我们是被因为喝水的姿势被淘汰的，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是被淘汰的，我们就感恩吧。虽然被淘汰，到第七章的24节，我们还是有被使用的时候。但最如果我们是原来基甸说你们害怕就回去吧，那不去打仗就不是基甸不找我们，是我们自己不打，是我们自己害怕。如果我们是根本一开始都没有来，现在看起来要得胜了，我们又想分一点庆功宴上的饼，我们就说哎，怎么都没有来找我，那就很不好的态度了。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是别人不要我们去，是我们自己怕，是我们不坚定，不管什么原因，你看以法莲最后有机会立大功，为什么在立功的时候他们又骄傲又在那里抱怨呢？下一次澳门短宣队如果有辅导说害怕的就不要去，或者说你喝水的姿势不好看没见证不要去，然后澳门短宣队去那里造成了大复兴，你不要跟辅导抱怨说为什么不找我去啊。澳门短宣队只是一个例子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服事啊，这个礼拜天又有人做接待哈，那么也许人家找我们，我们不愿意去，也许后来发现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结果刚好这个礼拜接待刚好陈总统来了，他看到了，就或者是宋楚瑜来了，或者连战来了，然后就以后他们当选总统了，你是变成总统府秘书哈。怎么没有找我哈？我是当时说笑话，我只是在说服事的时候不要有以法莲这种态度。其实我们所有的生活不要有这样态度。以法莲是一个大支派，最大的支派，而且非常明显很有能力。你看基甸仓皇的找人叫他们去守住约旦河的渡口，他们守住了，而且把2个首领抓到了，有能力，可是不是好仆人。以法莲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一支是惹麻烦的，当然你也知道最后以法莲就是分裂国家的主要的一个支派了。他们大大的争吵，感谢主哈，基甸和后来的耶夫他不一样，耶夫他后来也跟以法莲支派冲突了，后来就造成流血事件，但这个时候不能流血，这个时候不能互相打，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去追赶米甸人，所以基甸就非常的温和哈。他讲的话啊，我觉得我也需要常常学习的讲哈。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亚比以谢就基甸这个家族，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 哎呀，你桌上掉下来渣子，我家都把它当作山珍海味吃了，不要跟我争了，你比我棒太多了，大人不跟小人斗啊，年轻人别跟老头争啊，你们就饶了我吧。基甸讲这个话啊，当然是在场合，这种场合的时候，这种背景的时候，他一定要低姿态。不过我们也想到，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我们看现在的媒体嘛，现在政治就是回答硬，挑起争端，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挑起争端。那争端也好，平息争端也好，我们基督徒不是做和事佬，也不是做惹是生非的人，我们就是按着主的心意来做事。主要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刚强，主要我们柔和的时候柔和，这需要神来管理我们。那么我觉得基甸被管理得很好，在这种时候基甸是一个可以发脾气的时候，作战了你们还在这里扯后腿，不先来帮忙先来扯后腿，那么基甸就说我能做什么。但是基甸说这个话是不是假客气还是真谦卑呢？啊，那么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是真的谦卑，即使我们比别人强，做得比别人好，我们仍然说我们不如人，理由不是假客气，理由是我们比别人，比任何人有任何一点强的时候，那不是我们，那是上帝。所有的好处从神而来，你记得，你可能真的比别人聪明能干漂亮，你可能真的做事做得好，那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强。好了，第三节，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我说基甸不是假客气，不仅是所有他的恩赐，包括统御领导的恩赐能力是从主来的，而且他能够把找他麻烦人的优点讲出来。各位，这个非常重要。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我觉得有两，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看出，你能不能讲出你钦佩的人的缺点。我们中国人喜欢偶像崇拜，你喜欢的人，哎呀，就没有缺点。各位，我们喜欢的人一定也有缺点，你能不能讲出来？这意思就是，譬如说你在选举的时候，陈水扁、阿扁的阵营里面的人能不能说出阿扁的毛病？宋楚瑜连战也是一样。另外一个，你能不能看出你不喜欢的人，你敌人身上的优点？这两个都是成熟人的特点，就是成熟的人可以看到你喜欢的人的缺点和你不喜欢人的优点，这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工作，我们才能够，而且是诚心的说出这样的话来。以法莲的确是他们把两个首领抓到了，所以基甸就说了，你们做的事比我好。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很辛苦也很累，但是呢需要继续的追赶。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个当然也不能够成为一个我们随时都要有的格言哈。神也很注重我们的安息，我们也在有一些故事里看到说有一个休息去作战是更好的。我刚刚提到的撒母耳记上14章那个约拿单的战争，约拿单所带来的那个胜仗哈，其实后来以色列如果要得到一个全面的胜利的话，那个扫罗如果让以色列的军队有一点吃喝的时间会更好，可是扫罗就只顾追啊，就没有给人吃喝的时间，结果胜利就不够完全哈。我们在形式上要怎么做，这真的不知道啊。有的时候该这样，有的时候该那样，但在我们的心中，总是因为依靠上帝、敬畏上帝，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下达恰当的命令，下达一个稳健的命令， 慌乱中成就的都不好哈。那么基甸在这里的追赶可能是对的哈，趁胜追击。第五节，基甸对苏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苏哥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交给你的军队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纸箕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皮努伊勒的人也与苏哥人的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皮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好，米甸人你看有很多的部落，很多的首领，有两个人被杀死了，另外还有两个首领哈。那基甸在追赶的时候因为吃的不够，所以他就请人给他吃，我们疲倦了。人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很笨的，在这种时候呢，看到基甸他们很疲倦，他们大概赌基甸一定会输，所以就不帮忙啊。你不帮忙呢，还要冷嘲热讽啊。基甸说：“耶和华会把他们交在我手里，那回来的时候我会好好的治你们一番。”而基甸又向皮努伊勒那里的人求帮助，皮努伊勒的人也不帮他们。基甸是一个领袖，他是士师，他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作战，他需要有很坚定勇敢的心，他也需要有很柔和的话对以法莲讲。他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他也不能够就攻打这两批人。不过他立下誓言要回来惩治他们哈。好，看他们怎么样继续作战哈。第十节，那时西巴和撒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万拿刀的。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人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我看到基甸这里，我也想到摩西哈，摩西也是有胆怯的时候，也有懦弱的时候，你在他被招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可是当他确定他要去做这个工作以后，那千山万水再难他就去做了。下定决心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考量，下定决心去做了你就好好去做了。那么基甸就去做了，即使以法莲人扯后腿，即使有两个部落不给帮助，基甸还是坦然无惧往前面，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那一天在不管是羊毛的事情，或者那一天在三更天之前，他听到米甸人的话，他已经确定耶和华跟他在一起了。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这是雅各书的话。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心智单纯的人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一切的祝福，单纯不改变他就得胜。12节，西巴和撒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惊散全军。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苏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这当然你现在听就是原来是非常讽刺的话哈。结果没想到不可能的事真的发生了，这两个人真的被基甸抓住了。现在不仅抓住了，而且他用这个荆条和纸箕折打这些人，然后也杀了皮努伊勒那个城里的人。18节开始我们也看到，原来基甸的身世相当尊贵， 你记得在第六章，耶和华的使者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说，我在以色列家里是自贫穷自小的。这可能是谦卑，可能是要脱责任。各位，这两个其实都可能有。摩西也是，摩西说我不会讲话，可是在新约里面讲到说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可能是故意谦卑，也可能是真谦卑。那么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每一个理由真谦卑，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没有良善。那基甸我们在这里在十八节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他家出身是很尊贵的哈，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背景，只有在这里看得到哈。所以米甸人对基甸和以色列的仇恨，不是只有在他们收割的时候抢去他们的东西，也包括杀了基甸家里的人。原来上帝给选基甸也有给他报仇的机会哈。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不知道米甸人什么时候杀了这些基甸的家人哈。他们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一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一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沙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沙木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这个我自己看我觉得也有点意思哈。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啊，是不是在想要死里求生呢？就是在捧一下基甸。哎，你们曾经在某些地方杀了一些人，那些人呢是什么样子哈？哦，他们都像你那么尊贵，都像你那么高贵。我觉得这里有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把一些王子杀掉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哎，基甸啊，你长得很像一个王子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再捧一下基甸？当然捧就捧错了。基甸一想就知道，哦，你们杀掉那些人就是我的那些兄弟哈，那我一定要把你们也杀掉。然后他就叫他的长子来杀他们。这个我不太知道他为什么自己不动手。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叫他的部下杀，而叫他长子杀，是不是一种血仇要血亲来报的意思？我不晓得。但是长子不敢杀，基甸就把他们杀掉了。我们在这里面，这个士师记这两段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些很复杂的事情，虽然都是点到为止哈。基甸的故事，我希望就在这里结束。很遗憾没有在这里结束。下面还有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这悲哀的事情是大概圣经里面和教会历史上和我们自己生活中常常有的现象，就是我们在很多艰难的时候，包括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还站住了。包括在很多的威迫利诱和压力之下，包括在追赶敌人还有人扯你后腿的时候，包括在抓到你仇家的时候有一个恰当的反应，这些都靠着主得胜了。往往人的失败就在一帆风顺之后。下面你看到基甸从最高峰开始给了以色列人一个犯罪的一个非常方便的门路哈。第八章的第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个话呢，是不是近前的话呢？可能是近前的话吧。因为后来在撒母耳记上，我们也看到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讲， 管理你们的是耶和华。事实上我们也强调要管理，包括在信友堂，包括在信友团契都有管理，但是管理希望辅导们牧者们的管理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不是照着自己的私意哈。几点说我不管你们，他是在客气呢，他是在逃避责任呢，还是实在是在这场战争里面他已经领教管理人实在很麻烦了，他已经领教了一大堆人，神又不要，只要300人，要了300人后来打胜了，需要有追击的时候呢，别人又不合作，追累了没有东西吃，那个管饭食的又不给他吃，很累很辛苦。所以是不是基甸在这里表现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尧舜禅让的时候许攸一样，我不要做王，做王太辛苦了哈，那下一次你不要做信友的主席，你也用这一句给辅导哈，我不管你，耶和华管你们。那个辅导就会说让耶和华先管你吧哈。我觉得基甸并不是真的很谦卑，他下面所做的一件事情真是非常的错误。我不管你们，但是呢请你们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呢，基甸好像也不是中饱私囊，或者是中饱私囊之外呢，还做了更坏的事，就是做偶像。我不晓得各位，我自己是绝不喜欢做管理的工作，我自己最希望的是有一笔钱，然后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玩一玩就好了，不想去管理。那么我不知道基甸是不是也这样想哈，基甸要他们把所夺来的耳环给他，那么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在很多的小说里面哈，包括那个 Grand Green写到的那个在海地那个地方啊，人一死常常就挖它里面的金牙齿，有人在战场上以前也是，就是那个死尸很难全尸，常常把那个重要的东西挖下来，甚至有的时候铁器都是贵重的哈。以实玛利人戴着金耳环，那么当把以实玛利人杀掉的时候，以实玛利人可能跟米甸人一直关系很密切。约瑟被卖的时候，有的时候讲以实玛利人，有的时候讲米甸人。巴兰被请去咒诅哈，那么也有米甸人在其中。这里仇敌是以实玛利人，前面是讲米甸，现在是以实玛利人，他们都戴着耳环。那在战场上，他们也都拿了一大堆金耳环。那现在基甸说我要。25节，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你看这段，你也觉得现在美国年轻人或台湾年轻人也没有多现代化嘛？现在男人戴耳环，哎呀，那时候就戴了，而且戴很多。不过注意，男人戴耳环最后都被砍头了，然后金耳环拿下来又给人家做偶像了，所以还是男人不要戴比较好哈。还有穿着紫色衣服，还有骆驼项上也戴着金链子哈。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基甸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我不能明白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可是如果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来看的话，这个又不稀奇了。因为以色列人从在旷野开始啊，在何西阿在阿摩斯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在诗篇里都有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在旷野40年，并不是献祭给耶和华，献祭给假神。他们当然是献祭给耶和华，但是也很显然，他们在敬拜、在献祭耶和华的同时，他们也 掺杂了一些其他的偶像，那你对上帝的崇拜，你90%崇拜上帝，另外有10%你崇拜别的神，甚至99%崇拜上帝，1%崇拜妈祖，那就完全不再崇拜上帝。对上帝的崇拜必须100%的。你看到以色列人历史上好像他们对上耶和华的敬拜常常是不纯洁的，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以色列的领袖跟上帝打过这么多交道，那么他最后要的就是做一个偶像。这里如果我从台湾的状况来讲的话呢，恐怕做一个偶像，包括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么多人喜欢做偶像，跟台湾设一个庙设一个堂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敛财。所以我如果想的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是你把这些金子啊融成了一个偶像，看起来损失很多，其实没损失，因为金子还在那里，你随时可以把偶像融掉再做别的。然后呢，人家来祭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也会带一点香油钱来，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哈。但是不管钱是小事，离弃耶和华就是很严重的事。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哈？在出埃及记28:6-35，以弗德还有在撒母耳记上看到好像是这个祭司穿的衣服，所以好像可以变成一个像。那么但是以弗德呢也好像是以色列人包括在大卫逃亡的时候用来了解上帝旨意的一个工具，不管是一个像或者是一种工具，都容易成为偶像哈。那么显然在基甸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偶像，所谓行邪淫哈，因为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很多时候形容是像夫妻的关系，所以行邪淫拜偶像就是一种行邪淫了，那成为他们全家的网罗。网罗就是叫陷在网罗里，就是陷在罪恶当中，被罪恶捆绑了。好，不过这是后话了。28，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这种40年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哈。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名字哈。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让巴利跟他争，因为基甸拆掉了巴利的坛哈，他爸爸就说让巴利跟他争，争的结果当然是基甸胜利了哈。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这个大概是他那个时候做士师不算是一个那么辛苦的工作哈，他还有在家里的时间或者有告老还乡的时间。30，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妻各位姐妹不必害怕啊。你不会要生70个儿子啊，这亲生的就表示很多不同的母亲哈。还有妾，31，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70个儿子就是正式所生的70个儿子，后来除了一个以外，通通被杀掉了，而且是被他们同父异母的这个亚比米勒杀掉的。这个亚比米勒呢是在示剑。他这个妾呢是名分不正，生下来这个儿子呢也不正啊。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的父亲是王，在创世纪20:26你都看到有的王的名字就叫亚比米勒，这个王啊做出最坏的事，是士师记里面最坏的一个士师，最违反士师作为的一个士师。我不知道这都跟基甸拜偶像有没有关系啊？那么有一点像所罗门晚年的情形。32，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年纪老迈哈，在圣经里面哈用不多哈，就是一个是用来形容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而死。另外一个形容大卫哈，这个在历代志上29，年纪老迈而死， 我不知道有没有，尤其是大卫年纪老迈而死，后来国在所罗门的手中哈，应该没有太多的类似的情形，在孙子的手中就亡了，但是儿子已经种下灭亡的基础了。亚比米勒也是把这个国家弄得一塌糊涂，葬在亚比以谢族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你不信靠上帝，你对人也不会忠厚的。你不信靠上帝，所有的美德都不会活出来啊！在基甸的基甸死以后，以色列所表现出来就是这样。但是基甸的那个儿子也好好的整了一番以色列人，就是你看到是恶人互相整啊，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